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那我们上一堂讲到这个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一个是顺服里面 的感动，里面的引导，禁止或者往前，那还有一个第二个是讲到读圣经方面，从神的话语方面，读圣经方面呢，除了灵修这些以外，你一定要知道圣经已经有的这些命令，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圣经上的这些话，神做事的法则，这些都是神的旨意，你要先去遵行。好，这样。那另外一些灵修书籍就刚好这样来跟你讲。好，那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神也常常在你仰望神的时候，刚好讲台就回答你一些事情，在指引你一些事情。好，那或者呢，第四个，你在你等候神的时候，好，等候神的时候，神也会跟你讲话。好，那个也是一个里面的引导。好，那再来呢，就是环境的印证。好，环境的印证，那环境呢，它是作为前面你已经有里面的感动，而且有神的话，环境再来印证。好，可是环境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好，举例说，例如，有一个人他，就说像有一位龙教师那时候讲一个例子，我非常印象深刻，就讲到有一位姊妹哈，有一位太太，她有很严重的病，后来在教会里为她祷告，她得了医治，好，得医治以后呢，那。后来隔了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他那就是那时候台湾的房地产做得很好，那他有一些房子，他有房子要卖，他就觉得这时候是好时机，他就开始去卖房子，然后就开始变成整个投入房地产的事业。他就觉得，你看我正想要做房地产的事业，那就开始人家会想要来买房子啦，他就觉得，真的是有印证，而且都很顺利，卖得很顺利，所以他就变成卖房子，卖到一个地步，他连主日都没有来聚会，就变得开始忙得做起这个房地产的事业来，连主日都没有来。好，那你知道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已经讲了不可停止聚会，好，所以他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合神的旨意，可是他就觉得环境的印证，他正想要有一些事业，正想要做房地产事业，结果就开始有人要来买他的房子啊，然后就开始做起来了，然后就整个一直忙在这个期间，忙的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来聚会，后来忽然间他就死掉了，知道吗？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就是说他很严重的病有的又复发了，你知道吗？好，就是说，怎么讲？我就是说，神的话语，圣经上的一切的命令，那就是他的旨意。你需要活在这个旨意里，而不是说环境这样，环境正好很顺利，正好是我所喜欢的。但是呢，这个。就说你不要被环境推着走，就是这个意思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末后的日子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手中嘛。 那个环境，你都只是被环境推着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好，那最后呢，我就是讲到，在一切的那另外有一些带领上，好，你能够有权柄的印证，那当然是更好。好，就是说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是神的旨意，如果你上面的权柄呢，好，他觉得不阿们，好，而你上面的这些权柄的代表呢，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个性偏激有受伤害的，好，好，那你知道他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好，顺服神逃出喜悦，他如果特别跟你讲说你做这样事他很不阿闷，你最好你最好要留意，再仰望神，再仰望神，好，而不要去一意孤行。这样就说除非你上面的权柄他讲的很多事都不可靠，什么事也没有应验，好，好，那他的个性又比较偏激，有自己的个人的偏好，那这个你就不需要，好，那如果他不是这样，好，那你最好要去，就是说自己在仰望神。举例说，例如说男女基督徒的婚姻，如果你们两个清楚是神的旨意，那你的父母也是基督徒，可是你的父母都不阿们，不阿们你们两个在一起，你们最好要再仰望神，再仰望神，然后呢求主感动你的父母，让你的父母阿们。这样，那如果你的父母本来就不是基督徒，那就另一回事了，因为他没有信主嘛。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里孝敬父母，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好，那你的父母已经不信主了，好，所以他常常是因着你要嫁给一个或娶一个基督徒而反对，那你没有办法一直等，这样子。好，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好，好，那这里讲到说，有先知，好，那像他显神迹奇事给你看，好，而且呢，而且他跟你讲的都有应验，好，可是呢？他叫你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者是那个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在试验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在末后的日子。好，那首先你需要知道，即使再大的先知他的仰望都会有错。好，那再来，先知给你的话，他必须符合，第一要符合神的属性，他给你的任何的指引，他必须是符合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好，那他是神是信实的，他是诚实的，神不是似而又非的，他不会忽是忽非的。好，那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好，那你需要知道还有神是怜悯的。好，你就是需要知道，他给你的话必须要符合神的属性，第二个他必须要符合神做事的法则。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嘛。好， 那个有16卷，在这边训练中心又讲了20卷哈、啊。好，这样神做事的法则，它必须符合神做事的法则。好，第二，它必须符合神的诫命跟命令。先知，例如像这个，他说他神迹，这个先知又有神迹奇事，而且讲的又都应验，但是呢，他叫你去做的事是不符合神的诫命，不符合神的命令。他说：“来吧，我们去侍奉别神。”那你就不能听从，你一定要留意。好，在末日会有先知去投靠敌基督。好，那就是说，你知道先知是。先知也会有的，先知会有私人的野心，好，他会有贪婪，好，那也就是说，神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给我们每一个，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就不一样，有些人的灵就是比较开，所以他就是比较容易有先知的恩赐。他在一个圣灵运行很大的地方，他很容易有先知的恩赐，领受先知的恩赐。然后他如果有一段时间又好好的追求，然后又服侍，哎，他这个先知方面的这个就一直的彰显出来。好，那很可能神也本来就是要拣选他做先知的，是。但是我们生命的对付就在乎个人。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那个是为着服事。但是我们内里的生命，我们对付的怎么样，我们对我们的私人的野心，对我们的这个伤害，我们有没有要彻底的去得医治，因为伤害常常会产生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反应，好，错误的羡慕，好，那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敌基督很能够诱惑这个人来投靠他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敌基督他是模仿基督，也就是说，他做的很多事是会跟基督蛮像的，就是说，哦，这个也好像很有爱心，很帮助人，哈，很这个很有怜悯，哈，然后做很多的好事，哈，然后可是哈，渐渐的，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诡诈，他里面的那个凶恶就会开始的，他的那个高傲。好，那些就会开始一点一滴一直显明出来。好，那我们的主耶稣最不一样是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如果一位神他一直带领你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这条路是对的。如果他给你的是功成名就，然后富贵荣华，然后又各样的恩赐，然后重用你，然后你是我特别拣选的器皿，我要大大的使用你，什么什么，这种都是很危险，你一定要留意。十字架的道路一定是谦卑，是顺服，是低微的。那所以要留意，在幕后的日子如果一些先知他蛮希望啊成为，更是如果敌基督跟他讲我要让你成为列国的大先知，可能他本来只是一个小先知，我要指你成为列国的先知，你然后你实在是我特别拣选的，好，然后这个先知会变成投靠他，然后会开始这个先知会开始对人说他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我们要拜敬拜他。你看看 他有神迹奇事，你看他会为国家带来整个的盼望，整个的等等，那人就会开始去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这几节圣经非常重要，生命记十三章这几节圣经非常重要，他显神迹奇事，而且他说的都应验。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乎的是什么？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常常一窝蜂的就是在乎，哎，这个人会发预言呢，哎，这个人把我做的事都讲出来很灵验呢，然后就整个一窝蜂的去。你一定要留意这一件事情。好，耶稣讲一个可以分辨的，就是说从这个的果子你就可以知道，果子你就可以知道这棵树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你去跟随一个人，或者你去跟随一个团体，或者你更多的去一个地方追求，结果呢带来的是你觉得我现在比别人更属灵一些，然后呢你就开始变成对别人会很多的批评论断，你的灵已经不对了，就表示那个人带你的已经把一个不对的灵带给你了。你一定要会分辨，不管他有神迹奇事，所说的都应验。好，那所以每次来这里参加我们特会的，我们也是每一次都提醒他们，你们回去应该是更顺服你的牧师，更支持你的牧师，好，为你的牧师祷告祝福，好，而散发出神儿子的谦和馨香的膏油，馨香的气息，那就表示你追求的是对。如果你追求的使你好像回去以后就更觉得哇，我现在是怎么样，然后你们这些都不够怎么样什么，很可能一个就是那地方的灵不对，好，批评论断带给你会批评论断，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没有不对，而是你里面的骄傲使你好像多得着一些什么，就使你里面的高傲开始显露出来，是啊，两种情形。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留意这样的事，而这个在末后的时代非常多，非常多。好，那另外呢，就是像有些基督徒因为无知，好，有人就讲到说，这个算命很准呐，或者说，他算那个什么八字啊，是不是叫八字？生辰八字什么好灵哦，什么什么哈，那也许你的亲戚就把你拿去给他算呐，或什么哈，像有一个基督徒就这样，那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就不懂，就去这个算命，结果那个算命的就说哈，说他这个姊妹呢，活不到四十岁，好，他没有办法活过四十岁，好，那结果他真的四十岁死了，好，那他的一个表妹，好，他的一个表妹呢，好，他们也把他拿去算，就说他呢过不了五十岁。好，那这个表妹呢，这位姊妹呢，她在我们教会，好，结果她听到我们教会的教导，她就开始起来，她就起来宣告，她说，我不是属黑暗国度的，我的生命不在，我不是属于黑暗国度的，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奉耶稣的名破除那个算命所说的，好，破除那个算命所说的，好。结果这位姊妹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好，那你一定要很留意，因为前些时候也有人问我，好，他就说是他的邻居，那个邻居呢，他并不是，他是生意人，他并不是专门算什么的，这样，好，可是呢，他每次帮人家算的这个是非常灵验的，那他就算了他家人他的孩子，他的什么都会这个英年早逝啊，会发生什么样的这样，所以这个姊妹就变得很害怕哈，这样哈，那后来这个神有给他话，可是他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我说是， 神是赐平安的神，神不是降灾祸的神。好，那我就跟他讲，就说所有这种算命的，算命的，所有任何不管卜卦啦、算命，跟你讲了，你如果相信，那就会临到你的身上，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为什么？凡你所惧怕的，就必临到你。这是圣经上所说的。好，那所以你要怎么样？你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破除他所说的，我不信，因为我已经被牵到爱子的国度里了。我是在光明的国度、爱的国度，我已经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好，不要让那种过去你还没有信主以前，好，所有这些什么紫微斗数啦、算命的啊，任何这些跟你讲的这些话，哈，成为你的阴影。你知道那个阴影就成为一个破口，仇敌会借着破口来攻击你，所以你一定要去破除这一些。好，不要害怕。另外呢，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常常喜欢遇到什么事就是去找先知啊，排队啊，好，问啊，哈，就说哎呀，我们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我们要结婚啊，哈，好，或者是要不要做这个生意啦，哈，什么什么哈，好，这样的态度其实神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在神跟我们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说，你们都会听得见我的声音。神喜欢你们来听他的声音，因为重点不是我只要知道要不要做这笔生意，重点是神要借着寻求他旨意的过程里面，来让你更认识他，让你更认识他，而因此你跟他更真实的联合，而在你认识他的里面，你就一直长大。明白神旨意的过程是要让你长大成熟，不是知道这件事怎么样，那件事怎么样就好了，不是的，让你成为一个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只看你妈妈这样看一眼，你就知道哦，她很喜欢哦，或者说她不会喜欢这个。他让你长大，跟神之间有默契，好吧？所以，去这个先知为你祷告呢，那只是一个印证，只是一个印证。好，那另外呢，除非你愿意常常放下你自己的主观的意见，好。如果你主观意见很强，就是说神再怎么跟你说话也改变不了你，神也不需要感动你，因为其实你在做王的，你并没有真实要让神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先决条件的第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除非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否则你也不用仰望神。那你不用仰望神，你就是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十三章。《列王记上》十三章第八、第九节，
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还有18到22节，
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的。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好，谢谢。好，我想这件事情有很多人会有困惑，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今天有感动特别来讲一下这个哈。你看这个神人哈，这个年轻的神人哈，其实他真的很顺服神哈，对神很绝对，所以神叫他去指责那个王哦，他就这样敢去指责王哦，对着王这样子说，但命都会没哦。好，命都会没了。好，可是神这样保护他，好，让那个王说，王要伸出手要拿住他吧。好，那王伸出来的手就枯干了。好，所以这个神人是一个对神很绝对顺服的一个神人。好，然后呢，那可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好，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他听从了老先知的谎言，所以要留意。比如说因为老先知跟他讲说，哦，我也是先知，我是老先知，我比你经验多多了，而有天使来跟我讲啊，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吃饭喝水。好，这样那神告诉这个神人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在这个城吃饭喝水。可是这个老先知却跟他讲说，天使向我显现，叫我要把你带回去吃饭喝水。那这个年轻的神人，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再问神，了解吗？好，也就是说，神已经跟你讲的话，你要留意，神不岂是似而又非的呢？那神如果叫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后来又要叫人来跟你讲要改变神的心意的时候，一定有神特别的目的。就是说，那神改变他的旨意有何目的？你要想想，我回到这个地方去吃饭喝水有何意义？有什么神的目的？没有嘛，对不对？好，那所以你要自己要仰望神，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内在生活就是一直在教导每一个人，你自己要成为一个借着一直的仰望神，以至于你一直长大，你跟神之间有一个越来越亲密，越来越默契这个关系。好，你看我从这样子仰望，第一次仰望有关感情婚姻的事情，那是完全不懂的，可是一直越来越来就越认识神，接着这样一次一次这样去仰望神。那我的人生的道路，如果我太多的关卡，如果当时没有仰望神，而且没有诚诚实实去顺服神，我真的走出我人生完全另外一回事的道路。那所以要留意。好，那至于这个老先知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很可能他是听到我这个神人蛮有能力的，所以很想带他来家里吃饭，好，很想带他来家里吃饭，就这样子。好，那也很可能是这个，就是我圣经没有讲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做这个事，那只是让我们明白弟兄姊妹，在末后的世代你更要留意，不要听到一个大先知说什么，然后你就把本来你自己仰望清楚神的旨意的道路就整个改过来跟随这个大先知说的，大先知说的也会错。所以圣经上为什么是什么，你要查验。好，你不要藐视，但是你要查验。那另外呢，我们要清楚神跟我们讲的话，你要对他的说的话认真。像我的牧师荣教士呢， 他有一个原则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清楚神要他去在一个地方，他清楚神要他在一个地方，那除非神又给他话叫他离开，否则他就不动，不管环境多危险，不管所有人都觉得应该动了，应该赶快离开了，危险要来临了，但是他仰望成神没有话给他叫他变动，叫他离开，他就不动，知道吗？好，那他结果那一次他不动了以后，结果就开始很多的敌军来了，好，那他被抓了，可是他被抓呢，他就变成有机会跟很多的敌军传福音，然后后来又被关到集中营里三年，那这三年呢，哦，在集中营里好大的福音的工作展开，他们在那传了很多人，带很多人信主。好，那另外就在三年的集中营里面，他们有一些一些宣教士就变成常常在一起祷告，然后他就认识了五旬节派的宣教士，他就发现哇，这个宣教士为什么他祷告很不一样，充满了对神的爱火，好，所以他就跟他交通，然后他才知道哦，他是被圣灵充满，哦，是这样子的。他那时候没有被圣灵充满，龙教士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好，所以他才知道有这回事。好，那然后呢？等到他集中营三年集中营里面，后来被放出来以后，回到了这个美国，哈，然后呢，神就有机会就带领他去了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大大的充满，然后接着他一生所走出来的路就不一样，他一生就过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活，那他的服事就整个不一样。那如果不是有他，我们很多也不认识这一条道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他当时因为整个飞机都已经要来载他们离开一个危险的地方了，但是他说他仰望主，神就没有给他话要他离开，神也没有叫他说不可以离开哦，你要知道这件事，神并没有说不要动，不可以离开，你要留在原地，并没有，神只是没给他话叫他动，那他一生的原则就是他每一步路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下一步路神你要我变，你一定会给我话，那他这样做神对他就很信实。弟兄姊妹，你如果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你会发现神对你每一方面也是那么清楚。问题是我们没有原则，我们常常见风转舵，所以神再怎么跟我们讲话也讲不通，因为我们常常就不行了，现在危险了，好，赶快就又换了，没有原则。那些向着神的旨意坚持到底的人是有福了。好，所以我就说那一位弟兄，如果他神已经跟他讲要去交大，好，新竹，他坚持到底，他就少了好多的麻烦了。好，那他可以在台湾很好的过日子，很好的追求。好，那另外我在这个我在仰望每一个地方的建堂，我第一个我们在新竹的建堂，好，仰望清楚以后，清楚神旨意以后，就有人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是拍卖的房子，这很麻烦的，人家会很多要债的，来要债的，好，而且他已经欠了第二手，那个叫做什么啊？第二顺位，嘿嘿，所以就是说有很多的债主会来要钱的，好，所以当时我们有建堂委员的弟兄就说，那我们应该放弃，因为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个房子是个拍卖的，房东对我们没有坦白诚实的讲，可是我们仰望是神的旨意，那一清楚说哦，原来是拍卖的，那我们的建堂委员的一些弟兄就说，那这个太麻烦了，以后住进去会很多来要债，很麻烦，就要放弃。那我就说怎么可以，神既然给我们那么多话，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可以放弃？ 所以我们就继续的往前，继续往前。然后我们搬进去以后，没有一个来要债的，一个都没有。好，那我们仰望弗里蒙的这个也是，我们清楚神的旨意以后，才隔两三天就接到政府的通知，哦，说这里是不可以盖这么大的教堂的，哈，这个街道并没有那么大，哈，然后只能限制这个150个人以下，或者三 acre， 不能超过150人，或者要三 acre 以下，好，那三 acre 以下，我们的现有的旧的建筑就已经是包括了，等于都不能盖了。那是不是要放弃？那我前面已经仰望这么多，每天神给话，那是不是要放弃？我就再问神，再问神，神又在给话，我就说好，那就继续下去。这样你明白神的旨意了吗？就说你仰望清楚了，后来接着遭到很大的困难，好像几乎不可能成就，你就再仰望神。如果再神再给你话，你就继续的下去了，继续的下去，你就发现神，你就可以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好，所以那些向着神的旨意坚持到底的人是有福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半途就又转弯，半途又转弯，以至于我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是神的旨意。好，那另外呢，我上次有讲到说，找工作，好，那当然是工作的地点离教会近的，一个离好远好远，一个离教会很近，那当然是教会近的好啊，好。可是有另外一个弟兄，他有一个经历，好，他就说他的工作，他有一个工作是离教会很近，待遇也非常好，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公司会非常忙，好，会常常要加班，所以他就没有选择，好，他就没有选择。那结果呢，有些人就问他说：“哎，不是要找离教会近的吗？”好，那这个弟兄就说他心里有平安，好，这个弟兄是对的，了解吗？我们为什么说当然离教会近好？我们已经讲了，整个神的旨意的最大的旨意是什么？啊，最大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可以变成神儿子的形象，得着他的荣耀。最大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变成那样子，全心爱耶稣的心腹，可以跟耶稣共赴一二的心腹，可以跟神的旨意完全融合的心腹，对不对？这个就是整个最大旨意。所以生活中的每一样的小旨意都是往这个目标在前进的，每一个旨意都不会跟这个旨意相违背的，不会跟他的旨意是往相反的道路走。那所以为什么讲说离教会近的当然是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生实在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认识神，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全所有的时间来认识他，来跟他联合，来经历他，来侍奉他。那所以当然是说你离教会那么远，每次来教会已经要一个小时了，那当然这个当然是比较不好嘛，越近的当然越好。那但是如果这个离教会很近的，他是拼命要加班，拼命要加班，那这个跟离很远的不是一样吗？知道吗？所以这一位弟兄他的选择，他的考量是对的，他是以神的心为心来考量。这样了解了吗？好，那这样你就会融会贯通。也就是说，借着大大小小的事的仰望神的旨意，而且我们去顺服圣灵，就会一直带领我们，一直带领我们，直到神成就他恩召的指望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如果呢，我们不仰望神的旨意， 我们凡事就靠自己判断做决定，好，或者我们仰望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诚实的去顺服，那我们就会走出很多弯曲的道路，受很多的苦，拖了很多的年日，才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恩召的指望，或者根本已经无法成就了，已经无法挽回了，因为你已经岔出去自己的道路，已经弯到太远了，已经没有办法神在你身上恩召的指望可以成就了，因为年龄也一直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在仰望这一次的信息的时候，神有给我们一个意象哈，就是有这样一根线路，它这样一直摆动，一直摆动，一直摆动，一直摆动。那其实这里整个有一个好大的线路，好大的线路，那它就这样一直摆动，一直摆动，一直摆动。后来它停住了，跟这个线路接上去了，哇，能力就开始运转。好大的能力就开始运行，是吧？这个线路就是讲到我们常常三心二意，有好多我们的私欲，有好多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想望，我们 的理想抱负，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会常常在那摇摆摇摆摇摆摇摆。可是你接上了神的旨意，神的大能大力，神在你一生当中很极大的蓝图，极美的蓝图，就一直成就，一直成就。好，那最后呢，我就是要讲到哈，有一次神就说哈，就说我要你们哈，就说神有一次神说，我不要人哈，勉强的把他的意愿放在我的祭坛上。我不要那个勉强的，我要你们羡慕我的旨意，并且爱我的旨意，好，因为只有在我的旨意里面，你们才有快乐和心灵的安息。在我的旨意里，你才有快乐跟心灵的安息。那什么时候呢？你们觉得你不能够把选择权交给我，你们就要祷告，不是求说哦能够接受我的旨意，而是要求更多认识我，更多来爱我。因为你有了这种对我的认识和爱，你就会明白我认识什么是最好的。我只把最好的赐给你们。我只把最好的赐给你，并且我也只把那个最好的赐在你们日常的需要上，知道吗？就你日常的需要，我只把那个最好的赐给你。那些以为我有意要阻挠他们的人，是多么的不够认识我。我不是要阻挠你，我实在是要把最好的赐给你。他说我是何其多次的用上好的最快的方法要答应你们的祷告，怎么？但是我就是只把最好的给你。那我真的愿意用我的一生来证明这一件事情，用我的一生来证明这一件事情。好，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我那时候我们不是在洛杉矶建堂，那我要搬家嘛，哈，搬家后来我就开始看报纸，好，那我知道呢，我需要因为教堂要搬了嘛，哈，聚会的地方要搬，所以我就变成要找一房一厅的。那我找一房一厅的呢，我就这个每个礼拜六早上祷告会完了，下午我才看报纸，好，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每天看报纸，我就变成这个会一直整个急着在那找，好，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我就是只有礼拜六 去买报纸，然后下午看报纸，这样好。那每次看了报纸，一房一厅的，觉得很好，去看，都已经被租走了，都被租走了，这样好。那有一次是下雨天，好，就去看了一间，就是下雨天，所以没有人来。那一间蛮好的，是一个大房子的后面又盖了一个什么阴漏的那个房子，就岳父母住的那种房子哈。那它的草皮，绿色的草皮很大，这样哈。那它的房租要六百块钱这样哈。我看到好喜欢，好喜欢。可是我就想到说，哎呦，我们现在正在建堂哈，那我要这个600块钱再加上水电瓦斯，我就觉得，哎呀，不应该浪费这么多钱在我自己的身上，好，所以我就觉得我虽然那么喜欢，而且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赶快跟他讲，好，我离开了以后，很快又会有人要来。定了哈，可是我还是不敢要，我就回去祷告，祷告了2天，神都没有话，那我就放弃了。我知道别人一定很快就定走了，这样好。然后结果日子越来越靠近了，好，那已经到了5月底了，好，5月底了，那我有一天这个读经的时候，我就读到早上起来读经，就读到说哈，我必为你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你，使你住自己的地方，是安静不被仇敌扰乱的地方。好，这样好，那我就很高兴，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每次谢饭的时候说，主啊，谢谢你，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自己的地方。他说，使你住自己的地方。好，那我那时候本来有考虑说，是不是要去住人家的这个租人家的一个房间，这样好。可是神说住你自己的地方，那我就知道是一房一厅，好，我有自己的地方，这样好。那另外呢，后来又有一个，我又想我是不是要去住美国人的房子哈，这样子这个也可以学英文哈。就有一位姊妹呢，她在美国教会聚会，她就说他们有一位小学老师哈，退休的哈，他去过中国大陆一年哈，所以他对中国人很喜欢。那他的房子后面有一间呢啊，就是可以租哈，又有自己的盥洗室，又可以学跟他住在那，又可以学讲英文哈，那价钱也很好，这样。我就很想要，可是呢，我的 roommate 哈，跟我住的那位姊妹呢，她更需要哈，因为她也得要搬哈，那她要快要开学了哈，所以我就说好，那这个就先给你，这样哈，她就去住了，这样好。那我就啊，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相信哦，我把我喜欢的600块的也让了哈，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房子也让了哈，主啊，你一定会为我预备最好的哈，就这样哈。那这个日子剩很短的日子了，结果有一天礼拜四，好，这个傍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夹了一份报纸，手拿着一个东西就来找我。她说她今天聚会会晚到，她托我把这个东西要交给另外一个姊妹。好，那我就说，哎，你那个报纸的广告你要不要啊？她说她不要，她就把那报纸的广告就给我，这样好。那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一房一厅的，我就打个勾，这样子哈。然后我就预备晚上的聚会，礼拜四有聚会，预备聚会。然后就聚完会以后，隔天早上呢，我灵修完了以后，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谢谢你，你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个我自己的地方了，谢谢你，这样哈，好，这样好。然后我祷告完了以后，就在那亲近主，忽然间主就跟我讲说，你还有一页没有看，好。我想怎么可能，我就把报纸再翻开，哎，果然还有另外一页是额外的半页的广告，是我没看到。结果我就看到一个地方呢，好，他讲到一房一厅，然后什么什么，我一看里面就一个喜乐喜乐喜悦这样出来，我就知道这间就是神为我预备，然后就开车去。好，结果呢，那个房东就说一个月475块，它是房子后面那个 garage remodel， 然后再多盖个客厅，好 garage， 然后是房间很大， 好，那四百尺，然后外面又另外再盖个客厅跟厨房卫浴这样。他说475，另加水电瓦斯。那我就说，我实在非常喜欢那个花园，好大。那我就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就要给自己在一个比较，就是说。我很喜欢，所以我不敢，我任何很喜欢我都不敢赶快说哦，好好好，我要好，我就要再祷告一个条件。好，我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让他450，他475不包括水电瓦斯。你说主，你让他给450包括水电瓦斯，愿意租给我。好，这样好，那这个好像是强求，可是我要这样，我就说我不要体贴自己的喜欢。好，那我就这样祷告，结果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就答应就租给我。好，那然后呢，我说主，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让房东愿意，这就是你再给我的印证。好，这样结果他就马上就答应了。好，答应了，然后哇，我就好喜乐啊。好，后来我搬进去了以后，这个隔天早上好，我一醒来哈，灵修我完了，我把那个窗户都打开哈，然后发现哇，每个窗户看出去都是花，然后我走出去哦，才发现有九种果树。我去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果树，九种果树，而且这么多花，结果我那个花园的花供应我们教会全年的花，包括献堂礼拜要好多花。全都捡不完，捡了供应整个教会每个地方摆花，花园里的花好像没捡过一样，盛开，九种果树都好甜，草莓啦，哦，还有什么好多啦，
草莓地下，
草莓啊，草莓地上的啊，还有小金桔啊，什么 avocado 什么很多啦，九种，好，这样。你知道我心里很感动，我跟弟兄姊妹们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们说，让弟兄姊妹明白，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让、舍、放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你越让、越舍、越放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给你的是最好的，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常常要你先放。先舍放下，可是我们人呢，常常是我喜欢的我就抓住不放，好，我怕失去，所以你就常常错过神最美的旨意，最好的旨意。如果我就回想，如果我那个600块的，我觉得那么好，不舍得放，我没有想到神给我的那个只有草地，没有果树，我这里是九种果树，那里也没有花，这里这么多花，而且这么便宜。好，所以弟兄姊妹，神真的是他就把我栽在那个地方，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非常好的地方。那我就是愿意用我的这一生来见证神的旨意真的是这么美好。你只要存心要顺服的神的旨意，好，存心立志，不管多难多不容易，我都一定要顺服你，而且我凡事真的要寻求你的旨意，而且我舍得放。你就要知道在我这一生里面，我多少东西都放，可是神给我的都是更好。可是当初你放的时候是觉得前途茫茫，为什么？因为已经越来越没有了，那我一个礼拜才看了一次报纸，那到底真的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不知道搬到哪去。好，那我教会搬了，我一个人就变得要付900块房租啊，对不对？不是太浪费了吗？好，那可是神不务实，不务实，他就是这样的志向。好，那你要舍得放。你就发现神的旨意是这么美好，这么美好。好，好，我们一起祷告。 如果这一堂课这一门课使你们开始这一生走上立志要明白神的旨意遵循他的旨意，那就成功了，这堂课就成功了。Amen.
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孩子，真的是明白你对我的旨意。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能够遵循你的旨意。
Amen.
主啊，我谢谢你。
我知道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
Amen.
我定义要来寻求你的心意，要来顺服你的旨意，好让你的一切的计划在我的身上都要来成就。
Amen.
是的，主，我就是定义要一生的来寻求你的旨意，我愿意常常放下我的意思，单单来寻求你。
Amen.
老师的学术啊，真的我也愿意一直来寻求啊你的旨意，来明白你的旨意。啊，真的不但如此啊，我也愿意一生啊，就是啊来啊见证啊你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
Amen.
主啊，你帮助孩子能够让、能够舍、能够放下来。主啊，知道凡是我放下来的，主你一定用更好的来代替。
Amen。Amen。
爸父啊，愿你借着这一堂课得着你许许多多哦，渴慕爱慕你的旨意哦，一生坚持要顺服你的旨意不管在幕后的日子，仇敌用各样的威胁或者牵引诱惑哦，主啊，我们总要来爱慕你的旨意哦，主啊，不管环境多么困难，主，我们总是坚持到底，要走在你的旨意上哦，主啊，因为你的旨意实在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主啊，愿你借着这堂课来祝福你的百姓们哦，当他们这样诚诚实实要来顺服你的旨意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向每一位引导，你就来向每一位显现。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最后跟大家补充，你知道那位姊妹在三年来从来没有一次是礼拜四来找我，因为礼拜四大家知道我要讲道，他们不会来找我，而且更从来没有一次，只有那一次是夹着一份报纸来到我那里，而我也总共三年来只有那一次跟他开口说你那个广告要不要看，我也三年来只有那一次是礼拜四看那个广告，而那一位 房东我后来问他说你是什么时候登广告，他说他就是礼拜四登广告，那我礼拜五早上是我第一个去看那个房子，所以礼拜四好像神把那个广告盖住不让任何人看到，因为后来我们弟兄姊妹所有去的都说这房子至少值650，哪儿找这么好的房子啊，我也好想要，你看神就这样盖住，他礼拜四登我礼拜五第一个去，他如果是礼拜五登或礼拜六登，我不可能去租到那房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可以管理的这么好，他真的太伟大，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爱他的人，愿主祝福每一位爱他的人， Amen。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